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德育课本，初级中篇，礼行不阿。李航是宋朝的一位大臣，他一生当官的时候是刚正不阿，有任何事情要禀报陛下的，全部都是公开的陈书，从来没有经过密旗秘密的向皇上呈报，因为他一生修行品德都非常的刚正，他讨厌谄媚阿谀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李航他在任官之内，他的忠贞，他的刚正，他的这些善行足以为后代人所效法学习。请看课文，礼行不阿，这个阿就是阿谀谄媚的意思。宋李航为相时，屡取四方之水旱，盗贼直咒之。当李航当大臣的时候，为相时，为宰相的时候，他经常的以四方，四方指的是当时的天下所发生的举凡水灾旱灾，或者四处有盗贼发生的话，李航他就会直接向皇上禀报。所以当时就有一些朝廷的大臣，他们就会跟李航抗议说，这些小事没有必要直接向皇上呈禀，而李航却说，如果陛下不晓得天下百姓他们的疾苦，又如何能教化治理天下？所以当时皇上就问他，治理天下之道首先最重要的在哪里？所以上问迟到所宜先，对曰不用福薄心尽喜事之人，此最为先。上问，这是皇上就问他，迟到就是治理天下之道所宜先，首先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这样来问李航。李航就讲到，首先应该禁用贤达之人，他在地方上才有办法来教化百姓。所以他就讲不用福薄，这个福薄的意思是指心浮气躁之人，因为这些人心不定，心不定对于判断是非就恐怕会有所偏颇，而心定人员也不宜就重用之，因为新进的人员这些官吏他立事不深，没有经验， 没有经验也很容易。对于施政处理朝政也会有所偏失，所以新进人员也不宜在开始就赋予他重要的责任。还有喜事之人，喜事就是好事之人，用我们现代化来讲，就是喜欢搞活动。像这样的人，这三类都是应该要禁忌的。可见李航这一个人，的确他的心思非常的缜密，行事也非常的慎重，所以他就讲到此最为先，这个是任用人才最应该注意的，是首要的条件。而我们都晓得，当官的人都会举才，往往也都会有一些私下的言语，在朝廷上不便秉臣，就会私底下用这个密臣来给皇上知晓。所以有一次，上常谓之曰：“人皆有密奇，卿何独无？”皇上他曾经就问了这个魏，就是告诉李航说，人都有做这些秘棋，为什么你没有？就是秘密的呈递信件给皇上。何独你从来为这样密陈一些信函呢？行曰：“臣戴罪宰相，公事则公言之，何用密奇？密奇者，非臣即命耳。”李航他就回答说道：“臣是戴罪宰相，这个戴罪是指非常的谦虚，因为过去的大臣他们很怕自己行事因为疏忽而获罪，所以自称的谦辞就叫戴罪。所以他就自己跟皇上秉为戴罪宰相。他说：“公事则公言之，有公事直接就公开的向您报告就好，何用密奇？何必用秘密的来向你陈禀呢？更何况密奇者，非臣即命耳。”凡是所有密奇的，不是一些谗言告状，那么就是命耳。命就是不善之言，不好的言语。所以他就跟皇上陈述，像这种事他绝对不会去做的。先君曰：“李文静是称其内性修谨，居位甚密，不求声誉。”先君是指作者蔡振深，他的父亲就讲到，李文静是指李航，他去世之后，皇帝的追谥封号称为文静。在历史上，李航他最为所赞叹的就是他的行为，他内在还有外在 可以说是表里如一。内性就是他的品性，修他的羞耻非常的谨慎。居位就是他当官，他当官的时候行事也是非常的这个谨慎。密就是缜密，对于国家大事他都非常的严谨，而且不求声誉，不求名声，不好名位，不好权力。尊法度，事大体，人莫能干以私。李航他非常尊重朝纲，朝廷的纲纪，而且他非常的事大体，他也有高瞻远瞩的眼光，所以人莫能干以私，别人就没有办法去干涉他，来左右他，来诱惑他。那么在公事如此，退了朝之后他也是如是之人，公退终日为坐，未尝避疑。这个公退的意思就是公暇之余，退了朝回到家里之后，并不会因为是在家里，所以他的行仪就有所偏差，或者较为轻浮，还是一样终日为坐，就是正襟危坐的意思。未尝避疑，这个避疑形容他连站的姿势都很重视，不会说单脚站着，或者说站得不直。由此可见，他连在家里他就非常重视他的行仪。在观其昼对各余，即深恶密己之言，余使之所称品性相仿，足见其守正不阿矣。再看他的咒语，就是向上秉承的这些言语，还有他对身痛误觉的这个秘籍，这一档事他非常的不屑。有一次他曾经向皇上陈书，他就讲到，他说宁言四忠，兼于四信，意思是说善巧的言语，伪善的伪装的这些言语，阿谀的言语，听起来好像也是忠心耿耿。那么奸巧之语听起来也好像很值得相信。他这样跟皇帝陈书，皇帝就问他，那么这样的言辞不就很难辨别是非吗？李航他就说道，对于佞言或者奸语，假以时日，他很快就能看得出来。可见李航也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重，而所称他的品性相仿，就是他的人品还有他行于外的 这些做法作风都可以说是表里相应，可见他的确是一位刚正不阿的良臣。而李航他一生也非常的清廉，当他过世的时候，在还没有过世之前，皇上曾经去探望他，看到他家里非常的贫穷，所以就赠了银两5000两给他，他随后就送还给皇上。隔天想不到李航就去世了，皇上再度又去探望他，皇上非常的伤心，痛失了这样的良臣。在当时他就跟他的左右讲，李航的确是一个国家难得的大臣，他忠厚纯良，始终如一。的确如是。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，王旦见贤。请看四句，王旦为相，荐举至公，寇准硕短，反称其中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宋朝有一位丞相名叫王旦，他在当宰相的时候曾经荐举了许多的人，而且被荐举的人从来没有人知道是王旦所为，都是默默的在举荐人才。而当时朝廷当中有一位大臣名叫寇准的，寇准经常在皇上面前来说王旦的一些短处，一些批评。王旦他不但不生气，反而来赞美寇准他的忠贞直率，可以直陈他的缺失，可见王旦他的心怀何其的大。请看故事内容，王旦见贤。这个见贤就是推荐贤能之人。宋王旦为相，寇准硕短旦，旦专称准。宋朝的王旦他出生就是仕宦之家，父亲叫王佑，也是担任过朝廷的大臣，父亲也以文章著名。那么王旦他也是一个非常好学之人，学问相当的好。而王佑啊，就是他的父亲，当时许多的人就赞美王佑，他在当官的时候累积了很多的阴德，所以王佑他就在他家里庭前种了3棵的槐树，种了3棵槐树，他说我们家往后会有 三个人，他们都可以当官，都可以当到三公的位置。后来果然如是，因为他的父亲在为官的时候的确是为天下百姓效命，同时也解救了很多因为冤狱而被连坐之人。根据历史的记载，他解救这一些人高达近千人左右，可见他所积的阴德有多厚。而王旦也是一样，继承父亲的风范，为人宽宏大量，所以当他为宰相的时候，当时的寇准经常硕短旦，这个硕就是很频繁屡屡的讲王旦的坏话，但是王旦从来不生气，他却专称寇准，专门在皇帝面前美言寇准他的优点，他的好处。那么皇上一定会很奇怪，就会问道，所以上曰亲称其美，彼专谈亲恶。当时皇上觉得非常的惊讶，就问他，他说你经常称寇准这个美，就是指他的优点，彼专谈亲恶，彼是指寇准，他却专门说你的坏话。于是旦曰，臣在相未久，缺失必多，准无隐，意见终止。王旦他就讲，臣我已经在相位这么久了，缺失一定很多，这个缺就同缺点的缺，如果读缺意思就不一样，所以在此地同缺失的缺，缺失既然这么多，而寇准无隐，寇准他直陈我的缺失，可见他是如何的忠贞直率，他就这样的回答皇上。由此可知，谚语所说的宰相肚里能撑船，王旦的确是如此。那么当丞相之人，当然就会有很多人要官说，要拜托他来举才，来推荐或者擢拔一些新秀。王旦他也是会碰到这样的例子。有一次准，我们看课文，有一次寇准私求为相，旦曰将相之任，岂可求也，准深恨之。有一次寇准他就私下来跟王旦拜托，希望他能向皇上推荐将来是不是可以当这个相位，当丞相的这个位置。而王旦他就 他就回答道，当将军当宰相的，像这样的职位怎么可以去求得呢？寇准他听到王旦这样的回答，感到非常的惭愧，这个汉也觉得为什么别人是如此，而自己却是这样来求官求职。所以寇准他就很遗憾的退下。及楚节度使同平张氏上俱道旦所见，准窥探。即就是等到，楚就是真楚，也就是这个派官，派官为节度使的时候，还有同平张氏，也如同像丞相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，皇上俱到，就完全才把真相告诉了寇准。他就说道，你能当节度使，又能当同平章事，就是寇准所为你推荐的。哇，这个时候寇准他听到就非常的羞愧，而且又非常的赞叹敬佩王旦。虽然表面没有说出来，但是私底下如果见你是一个良才，王旦绝对不会放过，一定真实的把你的才华推荐给皇上。而且像他这样施恩不求报，更是难得。请看后文，魏国公充容大度，魏国见贤，己中反称人中。魏国公所指的是指王旦，他这么充容，这么伟大宏大的度量，为国家举荐贤才，可以说自己非常钟爱国家，但是他却经常称赞别人非常的忠正。可见一个人能成人之美何其的难，而王旦他却默默地在做，让对方没有感觉，也不会去跟对方邀功。可见王旦他的心胸何其的宽阔。史称平日佳人，未尝见其怒。在王旦的传记里头这样记载着，他说平常在家，家里的人从来未尝，就是从来没有见过他发怒，从来不发脾气，是一个修养涵养非常好之人。有一次家里的人就要来考验王旦他是不是涵养这么好，就示意少哀莫投耕中，旦为旦犯，问何不错耕，曰偶不喜肉。家里的人他们就尝试要来试验，看看王旦是不是脾气这么好。有一次就在他的这个羹汤当中， 撒下了一些灰尘脏的东西。王旦他看了也不生气，他就只有吃饭，也不讲一句话。旁人就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他今天为什么不喝汤。他就说，我今天不喜欢吃肉，原来这个肉羹汤里头家人放了一点脏的东西。结果王旦他也不生气，他也不会骂这些家里的人为什么这么不小心不注意。可见他很会为人设身处地的想，如果今天你发怒了，你让对方难堪，不就结了怨吗？但是王旦他没有。后又莫其饭曰，今日不喜饭，可别聚粥。后来又在他的饭里头给他弄黑了，故意让饭看起来有脏的东西。结果王旦他就讲到，我今天不喜欢吃饭，可别聚粥，是不是可以另外用粥呢？王旦他见了放在前面的饭菜有脏，他不会骂底下的人或者家里的人，他转移一个话题，转移一个目标，让对方不会感到惭愧。可见他的羞耻的确是非常的高，他的涵养，他的包容度的确非常的大。即此小事观之，足见其度矣。从这样小的事情来观看，就可以见到王旦他的度量是何其的渊广啊。王旦他也是一个非常廉洁之人，在他晚年的时候，有人问他，你为什么不要治田宅，为什么不要治家产，为什么不要经营留给你的儿孙呢？王旦他当时他就讲到，他说，儿子当要自立自强，如果父母留着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，无非就是要让他们造不义之争而已。所以可见他一生真的是忠正清廉，而且度量之大，实在是一般人很少能够像他这样的。那么在宋真宗他们在修，后来朝廷在修真宗的这些遗稿修史料的时候，他们无意发觉了原来当时朝廷当中有许多的大臣，有许多栋梁之才，全部都是出自于王旦的推荐。而王旦他在年轻的时候，他刚到一个县去当县令的时候，当时 这个县里头的父老谣传着县境里头有许多妖怪作怪作乱，所以百姓经常被其干扰，不得安宁。就在王旦他要到任的前夕，这个衙门里头的官吏就听到许多声音就在谈论着，他说宰相要到了，他的德恨非常的高，我们应该赶紧离开。所以王旦到这个县来，这些鬼魂这些作怪的妖怪也在他之前就纷纷离开了，从此县里头就不再有这些鬼魂作乱的事情。由此可知，王旦他的确是一个德恨很高，修行非常完美，而且又开阔心胸之人，难怪皇帝会这么的器重推荐他。王旦见贤，这一则故事也告诉我们，人应该要常说好话，尤其恶言他可以说胜于刀剑，不好听的话的确会毁人，会陷害于别人。而王旦他面对寇准屡屡在皇上说他的坏话，他还不以为无，反而来赞美他。像这样的事迹实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。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，岳飞报国。请看四句，岳飞兵寡，善破众军，尽忠报国，盖世功勋。这四句讲到岳飞他当时是以极少数的兵击破了敌军，而他在背后母亲所刻的尽忠报国更是盖世的功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尽忠在当时的确为国家天下的百姓予以很大的震撼，对于军队的士气有很大的帮助。在当时眼见快要击破金兵的时候，由于勤快他的陷害，所以一日之内下了12道金牌把他召回京师，最后还害死了岳飞。这一则故事也说明了岳飞他对于国家能这样的尽忠，这样的报国爱护国家，最后虽然牺牲了，但是他的精神可以说是永垂千秋。请看课文，岳飞报国，宋 越卑，善以少及众。宋朝的岳飞，他最擅长的是以少能及众，这个众是指敌人，他虽然士兵很多，但是都很难跟岳飞敌对，因为岳飞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有很大的这个力量，当时就称他有神力，他拉弓射箭可以拉到300斤，而且他左右手都能开弓，因为他在出生的时候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，就好比历史上记载着，在他出生的当天，天空上有许多的大鸟，统统聚集在他们屋上，所以父亲就把他取为飞，所以他的字叫鹏举。到鹏鸟的鹏，鹏举。在他还没有满月的时候，有遇到黄河溃决，水灾就淹没他们的村庄，母亲抱着岳飞就坐着家里的瓮顺水流下，后来还是平安的活了下来。十几岁的时候，他的力道就非常的强，而在年幼的时候，岳飞也很喜欢读书，最喜欢读的是兵书，还有《左氏春秋传》。对于历史忠贞爱国的事情可以说了若指掌，对于兵书又特别的喜欢，所以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跟一位老师学习射箭，这个老师姓周名叫童，跟他学的相当的好，后来不幸老师过世了，岳飞非常感恩老师的教诲，每逢初一十五都在家里祭祀着老师，所以他的父亲还有母亲就特别交代他，你将来一定要借着你这些武术来好好的报效国家。而当时岳飞出生的年代发生了北宋徽宗还有钦宗，他被金人被金兵掳掠去的，所以在当时这样的国仇岳飞他深深明了，一定要报效国家。也因为他精于武术又懂得兵法，所以做起战来他比别人还要精通，所以他才能以少及众。请看课文，朱仙镇之役，以500人破金兀术，众10余万。在朱仙镇这一战当中，这个役就是战，在这一战当中，岳飞仅以500人就破了金兵兀术 所率领的十余万士兵，可见这个岳飞他如何的善战，因为他是一个文武治权之人，文武全才，所以他才有办法以寡击众。那么在当时朝廷里头有一位奸佞之臣，这个奸臣叫秦桧，他平常在朝廷里头，岳飞就跟他有了摩擦，所以秦桧非常的讨厌岳飞，处处想办法要来陷害他。而当时秦桧，请看文，秦桧与物数通，矫诏召飞父子下狱，令忠臣合助推举。在当时秦桧他与金兵，这个兀术是金里头的一位大臣，他有私通，两个已经私底下秘密的在交通着，他就矫诏，就是假天子之令，假皇上的命令，召飞父子下狱，就下诏把在前线作战的岳飞父子召回来，而且罗织他的罪，下狱就是把他关起来，令当时的忠臣，也是一个大臣叫何柱的人来推举，推举就是来审判。当时何柱他是一位忠臣，他知道岳飞是被陷害，所以他也举证了一些资料来替岳飞伸冤。在当时何柱在审问的时候，岳飞他表明他自己忠贞爱国，所以在当时就非列赏示柱，被虐尽忠报国四字，柱以白快。这个当时岳飞他被审问的时候，他就把他的衣服裂赏，就是把衣服撕破，就把他的背给何柱看，示柱就是很明显的给何柱看。背虐，这个虐就是科，科有四个字，深入到他的肌肉里头，还看得很清楚，尽忠报国四个字。何柱看得非常的惊讶，而且也很仔细的调查，岳飞的确是被冤枉，所以他就白快，他就跟秦桧讲。秦桧当时也无话可说，但是秦桧一心一意就是要害死忠良岳飞，于是快改命莫其县复举，竟以莫须有三字定案。当时秦桧他看到何柱不是跟自己同一路线的，所以就改命莫其县，这三个字莫其是复姓， 在此读成墨，四读成起。那么这个谢本来是读成气，但是原来的这个谢就好像过失的过，去掉错部，上面再加一个谱，因为字里头秀不出来，所以它同这个谢。那么这个谢本来也读音为气，它同古时候祭谢的谢，所以我们暂时就用这个字来代替。副举就是秦桧他改命莫其谢，继续来审判岳飞的罪，最后实在找不到岳飞有哪些罪状，竟以莫须有三个字来定案。所以我们讲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最后竟然以这莫须有三个字来害死岳飞父子。请看后文，岳武穆忠勇之将也。岳武穆是指岳飞过世之后，后来皇上给他追封叫武穆，他的确是一位非常忠勇之将。因为在当时他没有家人，没有自己，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击退金兵，因为金他当时屡屡犯宋，在南宋的时候有八次重要的战役，也有三次议和，而南宋可以说经常因为金兵的侵犯，天下百姓可以说非常的痛苦。所以岳飞他在当时他带领着将士一鼓作气，对于国家完全是牺牲奉献都在所不惜，所以每出师号令严明，秋毫无犯，凡有所举尽召诸将某之，故有胜无败。每一次出兵，这个出师就是出兵，号令严明，对于军中的规矩非常的严正，也非常的分明，几乎是秋毫无犯，军纪非常的明确，从来没有人敢犯，而他能以身作则，所以没有人敢犯一点点的过失。凡有所举，凡是有所出兵有所动作，一定召集所有这些将领共同来筹划，谋之就是来筹谋来筹划，所以他有胜无败，每一场都胜利，可见他的这个智慧。他战争不是只有勇，他还懂得智慧，广纳所有这些将军将领之言，然后再来计划如何作战。处遇敌无敢退者，如果很匆忙的就遇到敌人，就是临时如果有遇到敌人 无敢退者，不敢轻易出兵去追这些兵，因为恐怕对方设限，恐怕落入他的计谋。每升官必约将士效力，非合功之由，唯其有人无我，故所向无敌耳。岳飞在当时可以说经年累月都在外地作战，每一次升官他一定说道，这些都是所有将士们一起同心协力所获得的，我哪里有功劳呢？所以说他有人无我，他从来没有为个人而着想，故能所向无敌耳。所以底下的人就非常效忠岳飞的领导，所以精神奕奕作战，当然很容易得到胜利。但是岳飞他这一生却败在奸佞之臣之下，对于宋朝来讲是非常大的损失。而岳飞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，您说是不是呢？今天时间已到，就为大家介绍到此。